好，我们在七月份啊，在深圳办了两场这个学习课程，有一个老师啊过来跟我们讲，他说：“蔡老师啊，你们是在卖化妆品的。”我听了也没懂。他说啊，来上完课啊，两三天之后啊，气色都会变好，笑容都会增多，所以看起来呢特别容光焕发，所以啊，心境一变啊，相貌就会变，所谓相由心生，所以成长啊会带给一个人喜悦，开智慧啊会带给一个人法喜，这是真有味道。那刚刚这一段我们提到了，要达到一个长远的目标啊，必须呢从眼前的一步一脚印踏起。所以最后这一段里面讲了既曰啊，以子食树之，这个以子啊是指蚂蚁，那蚂蚁呢它是时时刻刻啊在衔着这个土啊来搭建它的房子。这个蚂蚁有没有说今天是礼拜天我要放假一天？没有，他非常辛勤耕作。所以求学问啊要锲而不舍，要常使熏修。所以弟子规说宽为限，请用功啊，功夫到自色就通了。好，所以啊求学问确确实实要不断努力，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常常说啊，一个人要成就学问啊，就好像呢面对80万大军。我有时候呢看这个电视剧啊，都会突然有一种联想。我说呢，一个人学问要成就啊，就好像阿斗，赵子龙救阿斗，怎么救？抱在怀里啊，杀出一条血路出来。面对我们的坏习惯啊，能不能有丝毫的迟疑？说明天再改，后天再改。你这么一迟疑啊，这些大军又怎么样？又把你打回来了，你可能到最后是原地啊打转。谁是阿斗啊？贺喜是阿斗。阿斗是你的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你要把它保护好，要让它杀出重围。好，杀出重围。好，所以不能够松懈。当你真正学问有所成就了，那就没问题。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游步十方都没问题，因为你已经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凡。你强力不凡啊，你走到哪里呢，你就可以转化别人，可以感化别人。那你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什么时候契入这个境界啊，那你的亲友就什么时候啊就能够得到教化，得到啊离苦得乐。所以成就自己啊，真正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什么？赶快成就。那我们看下一段。好，下一段呢提到了很多这个学校里面的管理方法，管理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大学始教，皮变荠菜，市径道也。小雅一山，观其实也。入学古堑，训其业也。甲处恶物，收其威也。为土地不嗜学，由其志也。食官而弗与，存其心也。
食官而弗与，存其
者听而弗问，学不列等也。使妻者教之大伦也。既曰：凡学观先事，事先治。其此之谓乎？好，我们看呢，古代人在论理啊，把一段论道理论开之后啊，结尾都拿什么？哦，不是拿其此之谓乎的，是拿一句经典的文字，就告诉大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哦，不然呢，你讲完之后都是你的意思，他们会想说那是你说的。所以诸位老师有没有发现，哦，我们在讲课讲完之后都会举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没有？
有。
哎，哦，所以呢，我们的文章结尾论理结尾啊，拿我们古圣先贤经典的教诲，人家就会觉得很稳重很厚实。好，假如一个人跟你讲话呢，开口闭口都是我觉得我认为我觉得我认为，你听完之后啊，你会不会相信他？好，你就觉得那是他看的，那是他说的，是吧？好，这个大学啊，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啊，它是皮弁荠菜。这个皮弁啊，是指呢穿着一个礼服，很庄重啊，参加开学典礼。现在这个时代啊，都觉得方便就好，方便太过了就变什么？随便了。所以呢，只想到自己方便，就不会想到团体的利益，团体的一个团队精神。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鼓励啊，一个学校啊要有校服，当然你的校服不要选得太丑，选得呢很漂亮很庄严，让学生穿起来也很欢喜。而当每一个人啊都很庄重肃穆，穿着礼服的时候，那个整个开学典礼的气氛怎么样？哎，就很庄重。而这一种庄严肃穆啊，就会收摄孩子这种比较躁动的心，让他安住啊，理解到要上学了，要专心了。荠菜，哦，是指这个一个礼仪啊，哦，代表呢开学典礼啊，啊，哦，祭祀这个古圣先贤啊，哦，然后呢也让这些学子啊兴起啊，哦，对古圣先贤老祖宗的一个尊重。一个向往，所以是事敬道也，代表啊对于道德学问的恭敬。第二个，小雅逸山，观其实也。以前的读书人啊，自在圣贤，自在啊造福于民，所以他们的出路大部分呢，啊，是当官。好，那你说那现在也没这么多官可以当，其实啊他到企业去当主管也算影响一方嘛，哦，所以学问呢，啊，不要把它解死了。这个小雅逸山，小雅是指诗经里面的小雅，小雅里面啊有三篇文章，叫鹿鸣，叫四牧，还有煌煌者华。这三篇文章啊都在叙述一个读书人立志爱国，立志报效国家的这种情操。所以从小以这种故事啊去引导他，哦，他就建立起报效国家的一份情操情谊。其实这个都告诉我们，一切都要胜于一开始。你假如一开始到这个大学，第一天到了，大家都穿着花花绿绿的，哦，还穿露背装，你会觉得尊敬学问吗？那不可能。所以任何一个人，不是说小时候要胜于死，任何一个开始你都要什么谨慎对待，它会影响到他的态度，影响到他一开始的态度。 好，再来入学古堑，训习业也。这个训呢、啊，就是呢，让他谦逊的面对学习。进入大学的时候，先敲鼓，鼓可以怎么样？振奋人心，也是收摄他的心。堑呢是书夹，他的装书的这个书箱啊，把它打开来，拿出第一本书，很认真的要开始学习，训其业也。这个都是一种礼仪啊，但是这一些动作一做啊，就会让人产生内心的恭敬。所以我们面对古代人这一些礼仪啊，不要只看外在，你一看外在你就会觉得呢很烦，你更应该啊去理解到他内在的本质是一种恭敬。而当你有这一份理解之后，你就会抓到本质，而把它活用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才会学得活。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一些做法适不适合在学校里面用，适不适合？适合啦，怎么不适合？好，你开学典礼啊，这些动作一做，你开学典礼的时候对孔夫子行三跪九叩礼，学生看了会在那里交头接耳吗？会在那里讲话吗？不会。你当下那个气氛啊，就营造出啊对学问对圣贤的恭敬。好，所以这个啊有赖我们这些教育从业人员啊细细去思考这些礼仪啊不可废。什么样的礼仪啊才能真正让孩子收摄心，产生恭敬心，这个值得啊研究。假处恶物，收其威也。我们说啊，没有威严的话很难把孩子教好，所以要恩威并施并济。那聊到这一句啊，就会牵扯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什么敏感话题？孩子能不能打？因为这里有摄影的关系，所以我讲话也必须特别谨慎。因材施教，我们往往啊在理解一个事情的时候啊，只在啊外在表象当中看，在枝末看，这一个人跟你说打，那一个跟你说不打，你就在那个打不打，就在那里头在那里转来转去的。我们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你的存心是什么？所有的行为啊，要先从存心去思考，那才是根本。所以我们的存心是要把这个学生怎么样教好，你要先找到根本。好，既然要把这个学生教好，那我们就是要因材施教啊，要他能接受，他能得利嘛，那你再来研究方法嘛。这一个孩子你骂他两句啊，他马上眼泪掉下来，头低下来，很惭愧，就像我这样的学生，你要不要打他？要不要打？啊？不要打吧。所以呢，我很侥幸，我父亲从没打过我，从来没有，真没有。每一次啊，我犯了大错呢，我的父亲啊，真是太生气了，棍子就拿在手上，你给我进来。这个时候呢，我脚步非常缓慢，我的爷爷奶奶啊在旁边做了一个动作，他说被人家打是活该，谁叫你不遵守规矩，好样子啊。不止这样讲完，讲完之后两个老人家就上楼去了。我是叫天啊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每一次犯错啊，脑子里只想着要接受教诲，因为没有援兵。然后我妈妈呢一句话都不讲，就坐在旁边呢看我爸爸训我，然后我妈妈呢都头低低的，我看
因为看我会怎么样，会用一种很可怜的眼神看着他，他怕他也撑不住了，
所以也不看我。但是啊，很奇怪啊，当啊我们这个升起惭愧心的时候啊，父亲的脾气怎么样，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就开始训我，所以每一次都岌岌可危，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都没有打。好，所以呢，后来啊，我的父母就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啊都没什么口才，为什么你的口才这么好？我说啊，我父亲的口才很好，因为他每一次训我的时候都不用打草稿，我就从这点点滴滴当中学出来的。我妈妈听到这里就说了，说你小时候啊，你爸爸跟你讲一堆哈，我都在想你到底听懂不懂了。我就跟我妈讲，确实听懂，尤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她说，孩子啊，你要自爱一点，你自己自爱啊，人家才会敬你，才会爱你，你自己糟蹋自己啊，没有人会疼爱你。就一直讲自爱自爱，我妈妈都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听懂。其实孩子的领会力啊很强的，甚至于啊，人与人的沟通不是只有文字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心啊，父亲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用心啊，我们领受得到。所以孩子只要有惭愧心了，有反省的心了，棍子啊不用动了。但是假如你遇到的孩子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棍子，那你就看着办吧。诸位老师，我没有说可以打哦。好，但是啊，我们为人父母的确确实实啊，你要观察孩子的这种性格，采取啊能够让他改过的方法。好，这个你就自己斟酌。那学校环境啊现在确实不大适合怎么样动棍子。哦，在台湾呢，动一次棍子啊，你可能要花10万人民币。好，因为家长他假如不明理，他就觉得呢，你打了我的孩子，他就恶言相向，甚至告上法庭，那你就没这个必要。所以我们当老师的啊，要顺势啊而为，尽心尽力顺势而为。你看以前的为人父母，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回来敢不敢讲？你看20年前回来敢不敢讲？不敢，因为讲了之后还会怎么样？再打一顿。隔天呢，父母呢带着孩子去谢老师，老师感谢你对我的孩子啊特别关怀，特别教训，还感谢老师。这个动作一做下去啊，这个孩子往后怎么样？敢不敢造次啊？这个父母跟老师联手，我哪还有生存空间？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好孩子吧。好，所以这个假处恶物啊，当然哈，不单是棍子，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是你的威严，你在孩子心目当中的这种地位。假如你有这种威严，这种地位啊，你讲的每一句话对他都会有一种摄受力，都会有一种指引他的力量出来。好，那打孩子啊，什么时候不能打了呢？我讲给父母听了，老师呢，现在这个空间啊，你们还是谨慎一点啊，不能打了就算了，但是要建立威严。那你打你的孩子啊，假如呢你打他的时候，他两个眼睛对你只有恨意啊，能不能再打？不能再打，再打下去啊，绝对是冤家对头了。这个时候啊，你只能以德感化他， 给他谆谆教诲了。好，所以这个时机啊，我们还是要善于去观察，啊，去拿捏。好，下一句，未普地不嗜血，有其志也。这个在古代啊，一定是有大祭啊，大的祭典之后才去啊，祭完之后呢，才去视察啊这些大学里面的学子啊学习的状况。这个很好，因为啊，不会常常有事没事啊跑到学校去看，所以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教学比较从容啊，比较从容，所以有其志也，让他的志向啊很自然的去发展。那请问现在教学现况有没有这样？现在是三天两头啊，要去学校看一看啊，你们学校呢这些学生要表演一些什么给我们看啊？一个学期有多少活动啊？多少活动？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感受很深，学生啊搞一个活动啊心很浮躁，我们慢慢慢慢把他心定下来了，下一个活动怎么样又来了，真是疲于奔命了。好，所以我们要确确实实了解教学的目标在哪，在养孩子的人格德行啊，不是给他一大堆的活动搞一些花拳绣腿的东西啊。所以从事教育的人真正啊要为孩子的德行教育啊负责任啊。好，下一个，食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好，这个提到的就是常常观察一个孩子目前的学习状况。好，那你在观察过程啊，不要急着呢要去指正他，要去引导他。好，你要稍微观察一下，把他整个才情啊都掌握好了啊，时机点抓好了，就可以去引导他，他也会啊觉得老师的言语当中啊都流露出对他的什么关心啊，这个时候你在指导他，他也会很能接受。那一个人很多的心境转化都有一个过程，你也不能太急躁啊，因为啊我们老师假如每天对他喋喋不休，会产生什么效果？他会觉得我们很烦哦，所以你久久呢观察清楚了，给他这么一句，这一句一出去马上呢对他的心灵很震动，那他往后对你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视。再来，幼者听而弗问。这个幼者啊，除了指很小年纪的人之外啊，在这里指的是新加入学习的这一些学子。好，刚到一个学习环境啥都搞不清楚啊，就呢到马上呢举手问一堆问题，恰不恰当？嗯，不恰当，连状况都还没搞清楚，不适合发问啊。最好能呢坐一阵子，把老师现在在讲的什么课啊，讲到哪里来龙去脉啊搞清楚了，然后呢上课的整个规矩应该怎么样去互动他也搞清楚了，这个时候才适合什么发问问题啊。所以无规则啊不成方圆，所以整个上课的规矩啊也应该建立起来。所以叫学不劣等，学习啊也要守规矩啊，要遵守纪律啊，不要呢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此七者，这七项做法是教育里面的一个伦理，教育里面的一个方法，叫教之大伦也。纪曰：凡学啊，观先事。从政的人啊，就要先学会如何办事情；读书人啊，就必须啊先立定志向。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这个志已经出现多少次了？好多次了。所以诸位老师，您从这个门出去，您立了什么志了？
成圣成贤。
成圣成贤，来给这个老师掌声鼓励。 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所以要有这个志向。好，那我们这个办这个班啊，立的是什么志？哦，范仲淹的志。好，我们下一次办活动呢，去找一张范仲淹的照片，让他来给我们提醒提醒。为往圣继绝权，为万世开太平。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啊。这个下一段讲的是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内容应该含涉哪一些内容？好，我们念一下：大学之教也，
大学之教也，
实教必有正业，
实教必有正业，
退习必有居学，
退习必有居学，
不学超慢，不能安闲，
不学超慢，不能安闲，
不学博一，不能安师，
不学博一，不能安师，
不学杂服，不能安礼，
不学杂服，不能安礼，
不兴其意，不能乐学，
不兴其意，不能乐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
故君子之于学也，
常焉修焉，习焉游焉，
常焉修焉，习焉游焉。
弗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
故安其学而亲其师，
乐其友而信其道，
乐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虽离师父而不反也，
是以虽离师父而不反也。
越命曰，
越命曰，
尽训勿实名，
尽训勿实名，
绝修乃来，
绝修乃来。
好，这个教学内容啊，我们一开始呢提到实教必有正业，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啊都有固定的作息，还有固定的内容啊。春天学什么，夏天学什么啊，秋天学什么，都有一些固定课程。那现在的课程啊，普遍都是第一节语文，第二节数学，第三节自然，第四节社会，第五节音乐，第六节美术，第七节体育。好，上下来有什么效果？他的脑子在想什么？好像很丰富哈，脑子都，他每一天第一节在想第二节是什么，第二节在想第三节是什么，第四节在想第五节是什么，每天只想着我要换课本。所以在古代教学啊，他比较强调专一，现在学弟子规就把弟子规学好，现在学孝经就专注啊把孝经学好。那科目啊，这一科呢，哦，就花这两个礼拜这一个月好好把它扎实，下一个月再换另外一个科目把它学透。心是什么？
定
的。心只要不定啊，绝对学不到智慧，学不到真学问。好，静即光通达，心要定，要清净啊，自信啊，本善的智慧怎么样才能善出来？所以诸位老师，您去观察一下，现在这些十八二十岁的年轻人，你看得出定性吗？因为他们就是学一大堆，学得很杂之后出来的，所以我们为人师啊，在这一点上啊，可以谨慎去对待。像我啊，是在小学任教，所以我学《弟子规》啊，就让他们扎扎实实，给他学个三个月，学个五个月，我们就见缝啊插针，形势比人强，你不要硬干。但是啊，只要你有那一份心，你看呢，我什么时候教弟子规，我所教导的科目啊，包含语文、 数学、社会、伦理、健康、体育。请问我教这么多科都在教什么？都在教《弟子规》。都在教《弟子规》，因为啊，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心怎么样发出来的。好，所以我在跟他讲健康，就会倒回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好，我甚至于在教自然科的时候呢，也可以教德行，也可以教德行。比方说，他看到青蛙。青蛙啊，它会有保护色。比方说呢，你在一条河流边啊，看到一些青蛙，它身体的颜色啊，都会几乎跟那个岩石怎么样相接近。所以呢，你教自然科给它背一大堆，青蛙分成十种，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哇，背了之后，它觉得它很怎么样，了不得。跟他的行为有没有关系？跟他的德行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我就跟他说，你看连青蛙都懂得啊，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你们懂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生命？甚至于你们懂不懂得保护你自己的思想？你看你们都不懂，都去打那些电动玩具，打了脑子里都想什么拉里拉扎的东西。你就举那个大学生啊疯狂杀人的那个例子给他们听，你看你们的脑子都在被这些东西残害，你有没有保护自己？再来，你妈妈对你很多要求都为了什么？都为了保护你啊，怕你学坏啊，你都没看到你妈妈的用心。这个时候还可以帮妈妈什么说说话啊，亲师合作啊。有很多的话妈妈讲她不听的啦，你老师一点啊，她念头就转了。有没有人喜欢骂人？你以为你妈妈喜欢骂人啊？你不知道骂人骂完之后多伤身体吗？你妈妈宁可伤害身体也要把你教好。所以你被妈妈骂完不是很衰，是要记住教训，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你挨骂换得进步。你没有被白骂，你妈妈也没有白骂你。好，所以理啊，做人的道理都可以含摄在所有的学科当中，最主要还是老师的什么修身功夫了。好，所以呢，实教必有正业，退习必有居学。当学生放假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暑期作业，好让他的学习啊不会中断。不学超慢，不能安全。这个是指我们的音乐教育啊。所以你看超慢啊是一些指法，好，这些指法都是基本的什么功夫。所以你看学一个东西有没有马上就学曲子啊？有没有基本的功夫要怎么样？要扎好。但是你看现在所有学的技能啊都强调什么？快。你来我这里学三个月保证你可以得奖，这样的老师你要不要去跟他学？这样的老师多不多？多啊，学的都根本都学歪了。所以杨淑芬老师啊在教书法永字八法不知道要学个半年一年了，光是一个点啊就要点个上千点，厚积啊薄发。当他这个永字八法学的已经很纯熟了，这些字怎么样哪有一个笔法跳出永字的八法呢？所以一个大楼能盖多高啊，关键在哪？在地基啊。所以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啊，切记啊，学问啊第一重要是立志啊，第二重要是什么？基础啊要扎好。 基础要扎好，绝对不可以侥幸。好，这里提到的是音乐教育，好，我们中国也很注重音乐教育，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好，那你要放中国的音乐给他听还是西方的？中国的。但是现在学音乐都学哪里的？对啊，因为西方的月亮怎么样？为什么没有民族自信心？因为不懂。你不懂你没有信心嘛。你看我们有一些稍微些许认知的，我们绝对不会被外界影响。中国的学问太深了，你不容易一下子了解。你看我们的音乐分几个音声啊，五音，宫商角徵羽啊，这五音啊跟大自然怎么样融成一体啊，跟金木水火土，还跟你身体的内脏肝筋脾肺肾啊，都是互相呼应的。所以你看人一听到这种优美的音乐，身心怎么样都清安起来。所以因为太深了，我们看不懂。但是你去思考一下，当我们听的是中国这些古乐啊，心情怎么样？很轻松啊，很振奋。那你听听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你的心情怎么样？那个心有时候会怎么样？揪起来。诸位老师啊，一个人的理智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就一大堆的情事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啊、这个孩子会怎么样？绝对感情用事。一个人这种情绪情感啊，要你教吗？你看那个七八岁的人唱着那个情歌，给我一杯忘情水，你看他的脸部表情是什么？还真还有点那么个样子，好苦哦。不用你教啊，你去煽动他，他那个情势啊往外冒啊，等你发觉啊他感情已经太丰富了，太感情用事啊，拉得回来嘛，胜于死啊。所以啊，康熙皇帝啊，他的皇子皇孙啊，20岁以前连诗词歌赋都不让他看，你就看得出他的用心跟智慧。先把什么要建立起来？理智啊，做人做事的正确方法要建立，不然啊，一定会被感情牵着走。所以你看西方的音乐有几个音啊？七个音，我们的五音是哆瑞咪嗦拉，很平稳。你看另外两个音，发西，发跟西啊，在一首曲子里面出现很多啊，保证你听完之后啊，情绪怎么样？起起伏伏，因为它那个叫半音，半音。这两个音啊会常常触动你的情绪、哦、所以你看呢，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唱情歌啊会唱到底下的人掉眼泪。后来我被敲了一棒很大棒，这么好的喉咙居然拿来害别人，可不可惜、哎、一个人一生的生跟堕啊就在啊一念之差。我每一次看到刘德华都会觉得很惋惜，假如刘德华来讲课啊，哇那不得了，是不是？我相信这些人也会拥护他、哦、好，有没有人认识刘德华？好，所以我们对于音乐啊要有更深入的理解。好， 不学佛医啊，不能安师。啊，这个《诗经》里面啊，有很多的譬喻，啊，虫鸣鸟兽的很多名字啊，让我们读了之后啊，从这些万物当中啊，反观自省，提升自己的智慧。那也由于啊，接触这么多譬喻啊，所以在讲话当中啊，知识就能丰富。啊，所以讲起话来呢，也能够引经据典，善用比喻，就很能跟人沟通。所以学博弈之后啊，就能够呢深入诗经啊去领受道理。那我们看诗经第一篇是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说哇，孔夫子呢在这个五经当中呢，常常提到诗经，有没有？诗教温柔敦厚，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一个老师常常提的东西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很重要嘛。那诗经这么重要，第一篇居然是讲一种鸟类。好，很多人不明白。好，我曾经去初中演讲，跟初中生问说什么叫窈窕。好，初中生说身材姣好的女性。好，意思都曲解了。诗经这么重要，第一篇文章是讲身材姣好的女性，有可能吗？那不可能。好，它最主要啊是在谈五伦之首啊，夫妇之道。所以因为关雎这种鸟类啊，找到一个伴侣之后啊，终身不换。好，他透过这个鸟类啊，告诉这些成人，他说连鸟啊都不愿意呢背弃他的伴侣，那我们人可以不如鸟乎？你有没有在骂他？没有。听懂的怎么样？深惭愧啊，我怎么可以不如物呢？听不懂的啊，你也没跟他怎么结冤仇嘛。所以你看啊，这个诗经啊很有味道，它所产生的教化确确实实啊含义很深。还有一篇叫碌碌者鹅啊，匪鹅一蒿，哀哀父母，生我娶老。你看一个孝子啊，连看到植物，他看到一种植物啊，这个母猪啊，一颗两颗那个猪啦齁，母猪啊，它生长的后代啊都环绕在它旁边啊，它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好幸福啊，都可以跟在父母旁边奉养父母，它自己怎么样？没有这个机会啦。所以我们从这个诗篇当中啊看得出来，这些孝子时时刻刻啊念着父母啊，想要奉养父母啊。所以从这个诗篇啊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一样的遗憾啊。所以谈这些花草树木啊，最重要的啊是要提升我们的德行，是要警戒我们的心性。所以你看古代人真的是非常用心啊，希望能够教育好他的学生，教育好他的下一代。好，再来，不学杂服，不能安礼。啊，这个杂服啊，凡此这些食衣住行啊，都可以含涉在里面，也就是学礼仪，学洒扫、应对、进退。好，好。所以带孩子啊到哪一种场合当中，你应该让他穿适合的服装去，然后呢接待客人啊，扫地怎么扫啦，这一些都应该要好好教。好，他的脑筋也要变得很灵活。不兴其意，不能乐学。这个很多的这些我们说的意啊，指的是六意。六义指的是礼乐 色欲书数这些东西啊，一学之后啊，他也会有兴趣。就像我们前几天举的啊，他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内心怎么样，很喜悦啊，也得到肯定啊，也得到一些做事的方法，他很高兴。好，那这个书法也可以来学出他的兴趣。杨老师教了一个学生啊，五岁，他写书法一写写多久呢？写2个小时。他的书法字啊，写得比我还好。当然我不是很差，真的，而且是站着写，然后旁边还放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赤井性》，放了一个礼拜之后，他怎么样？他会读了，好、哦，会读了，好、哦，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用一些善巧方便的方法，好、哦，孩子还是会乐于学习，乐于学习。好，后来呢，有一个姐姐啊，我的姐姐呢，就拿着相机说：“你再写得更好，我就拿来给你拍摄。”哦，小孩子呢，每天就很勤奋啊，在那里练习，啊、哦，给他一些鼓励啦、啊。好，那接下来呢？故君子之于学也，好、哦，君子学习的态度是什么呢？好、哦，他面对这些学习的课程呢、啊，他的态度是：常焉修焉，习焉由焉。常焉呢，就是时时啊放在心上，是常焉。修焉，时时啊修正，时时啊提起来，好、哦、叫立事练心。习焉，好、哦、放假的时候呢，这个道德学问有没有放？没有，还是啊，在他休息的时候，啊，在他到郊外走走的时候，都在印证啊老师所教的这些道理，啊，他也在印证，啊，他可能在公车上也怎么样印证啊，他可能在走人行道的时候也印证啊，好，最后游焉，啊，这个游啊，就是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时候也在学习，也在学习。当然啊、哦，他行万里路呢，能有很好的学习，根本啊也在立志。有志向的人才会抓住点点滴滴的学习机会，成就自他，成就自他。弗然，哦，他有这样的心境啊。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诸位老师，我请问一个问题，请问您啊，这一生有没有5天学习状况像这样子？
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的潜力怎么样？很大的，很大的，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学习态度，这个道业必成，必然可以啊化名成熟。好，所以呢，虽然离开老师啊，虽离师父而不返，他也不会啊被境界转，可以强力而不返。越命曰，好，恭敬训是呢谦逊，用恭敬谦卑的态度啊，然后时时刻刻很勤奋，好，务实敏，这个敏呢是很勤奋。觉修乃来啊，这个乃来就是自然而然，你的道业啊就会水到渠成，因为你是常焉修焉呢、啊，习焉游焉。好，那这个啊是好的学习态度跟学习效果。接下来我们看的呢是不对的教学方法，啊、哦，不对的教学现况，然后所产生的、啊、负面的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今之教者，
生其瞻蔽，
多其以睡言，
莫其志也。
急于肃静而不顾其安，
急于肃静而不顾其安，
使人不由其臣，
使人不由其臣，
教人不敬其才，
教人不敬其才，
其失之也备，
其失之也备，
其求之也福，
其求之也福。
弗然，
弗然，
故引其学而及其师，
故引其学而及其师，
苦其难而不知其义也，
苦其难而不知其义也。
好，他说到呢，现在的教学者，请问这个金之教者指的是什么时代的人？当时多久以前？2000多年前。所以你看哈、哦，犯的错误啊，拿现在对照对照，还是什么？还是有。所以呢，老祖宗也有先见之明，都看得到这些啊，教学者的心态不对，方法不对，一定会产生负面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身起张臂，这个身啊，就是呢，很啰嗦，每天拿着课本一直念，啊，念完之后就说你给我做到哦，啊，不做到呢就处罚你，每天就是一直这样子念着他的教科书，这个叫照本宣科，啊，学生一听啊。好像在填鸭子一样，哦，所以呢，学的会学呆了，学呆了不会变通，哦，因为你身骑张臂的目的啊，就是要考试，考试呢一定要有标准答案，所以孩子就不会思考，你跟他没有互动，哦，没有互动，保证你啊，这种上课方式上10分钟之后，学生的表情怎么样？哎，他马上呢会回馈给你，啊，一脸呆滞。好，再来多其睡言，哦，多其睡言呢就是一言堂，从头到尾呢学生没插半句话，都是他的话，哦，都是他的话，哦，这个呢没有思考也没有互动，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呢太急躁了，一定要教这么多，啊，就强调了一定要教这么多，塞到最后呢，也没什么效果。所以你看我们在跟学生讲话的时候啊，能不能像机关枪一样？啊，你那个机关枪的速度啊，听到最后他就麻木了，有没有？所以不只是老师啊，你看很多小孩啊，面对一些很啰嗦的家长，他的表情是什么？你们怎么笑了？都很有经验是吧？啊，这边听就出去了，根本不在意。好，再来，急于肃静而不顾其安，这个就是强调快速啊。孩子呢被推得很难受，到最后推到最后会怎么样？有一个人在背后一直推着你，你的感受怎么样？很不舒服，所以到最后就厌学了嘛。所以急于肃静而不顾其安啊，以现在的现象就是赶进度，有没有？哎呦呦，今天赶，尤其那个考试前3、4个礼拜，哇，一直赶进度，那学生学习效果非常差。你只要让他学习的心境啊一直往下堕啊，要再拉起来就很困难。好，好，使人不由其诚，对待学生啊不真诚，学生能不能感受到？可以。教人不敬其才，教他的方法没有针对他的需要，针对他能接受的方式呢去教他，所以他也呢不愿意受教，所以啊，其师之也备，你用的这些方法反效果，背就是背离了。其求之也福，用这种方法要求孩子好学，求孩子啊学问能增长，那绝对了， 达不到目的，这个福就是背道而驰的。其以去之必数，你上了一个学期的东西啊，他给你用多久啊？用多久？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活呢，就记了两句话。您的记性已经开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啊，死而后已，就记两句。你看三年可不可惜？太可惜了，初中就记两句。人不可以有傲气，但是不可以没有骨气。你看啊，我们这些同学啊，上了高中之后，很多啊，连高中没毕业就被退学了，智商都在140-150之上啊。由于老师教导他的方法不对啊，让他对老师产生什么怨恨。对老师一产生怨恨，对学问呢，那一定背弃的，一定背弃的。所以我们看在眼里啊，觉得很惋惜。所以有一句话讲啊，总在遇缘呢、啊、不同，而好的缘呢、啊、不容易遇啊。所以我们既然为人师啊，就要期许自己是别人的善缘，是别人的贵人，尤其是我们学生的贵人。好，好，台湾考试啊，大学联考呢，最后一节课考完，会发生一个现象，学生啊，从三楼，从四楼啊，把书怎么样？学生很单纯啊，他的情绪直接就表现出来，就扔下来。其实我们反观一下大人，请问我们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之后，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啊？啊，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丢书包，没有丢书，学习怎么样？很多就终止啊，老师教的都还了，然后开始接受社会大学教育，然后开始污染，越来越油条，越来越世故，有没有？对，然后研究出一套学问，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呢根本没道理。好，所以去之必数啊，是因为孩子感受不到圣贤学问的快乐在哪。你看我们现在学求学问，还要不要人家拿着一根藤条在旁边说你给我念书，需不需要？当一个人学习啊，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催他了。好，不需要催他了。好，所以如何啊引领孩子入这个圣贤学问，很欢喜的入啊，这个就有赖啊我们老师啊修身的功夫，再加上呢下一段要讲的教学的方法，他就很能接受。所以我们昨天啊邵老师有讲到啊，上一堂课啊本来都规定几分钟啊，40分钟，但是由于呢用一种很善巧的方法教孩子啊，孩子有时候一上啊是上1小时20分钟，有没有厌烦？没有。好，接下来会讲这个方法。所以教之不行，教育啊这个行呢是规范规矩，教育啊没有按照规矩，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已经啊很久了，教之不行了，其此之谓乎？就像上面讲的，生其占必啊，多其岁缘， 急于肃静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成，教人不敬其才。所以我们为人师啊，要防范这些过失，防范这些过失。好，那我们早上的课啊先到这边。好，谢谢大家。